Radio Bu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13th of June.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 佛法在世間節目, 第6373輯, 現在開始廣播。 各位听众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日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日下午1:35到2:05在FM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为大家 继续公布《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导读》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导读》是台湾政界法师国语主讲我们看着他的讲稿用广东话和大家介绍今天是播到第三讲请一起收听 相信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圣号是最圆满的选择一切阿弥陀佛都会处理好的依止这样的信仰亦都可以超越生死的障碍和弥陀佛感应道教这个叫做信行人就是信心特别强思想特别单纯完全仰仗正土的善根 这个就是永明大师讲的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些人烦恼轻薄信心坚定单靠这一句阿弥陀佛号一心归命通身靠道这样就能够往生净土了第二种人在末法时代比较多他们思想相对复杂 除了净土善根之外应该还要有大成的善根即是要有波野的智慧这个就是所谓有禅有净土如果你要他完全一心归命阿弥陀佛什么妄想都不打有些人真的有困难没关系这件事没什么对错那就 除了净土善根之外这个人还要有大成善根助行的帮忙一个人应该要务实地去了解你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根基即是自己是什么人那就知道适合吃什么药其实所有的法契机就是妙法能够医好你的病那个就是良药过去有个 真实的公案讲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以前上海有一位姓林的居士他是做生意的事业都很有成就他就觉得整天做生意在得失中打滚都不是办法他既然已经事业有成就有钱了于是就离开了商业界 而且建立了一个净土的道场他自己用钱去做的这个净土道场叫做宜苑他用来提供给大家共修念佛他自己也都一起参加念佛他不只收福报也都栽培善根念佛念了几年之后这个林居士就大病 到他临命终的时候当然很多年幼都很感激他因为他能够提供这样的道场给大家念佛所以重病的时候就将他移到念佛堂来大家就围绕为他念佛帮助他来提起正念 当然一个有念佛善根的人一听到佛号就会将过去的善根呢忆念起来。果然呢念下念下呢他的面色就很安详。咁心里头一起跟住大家念佛。但是呢位林居士呢佢就係有两个老婆㗎。佢同佢个细老婆呢感情係好好㗎。而细老婆呢佢又唔冇学佛。佢突然间知道丈夫要走喎。咁呢就受不了啦，就冲到念佛堂里头。就对住呢个林居士喊啦。结果佢小老婆嘅喊声呢就刺激到林居士嘅感情。一念妄动，先前整个佛号嘅力量呢就完全被破坏了。本来他面色是很安详，就是这样一个槽，他的面容呢就变得很忧伤。其实这个公案大家应该成日都听过。后来呢这个林居士往生呢就转世变成一只狗，就在香港的。最后他就托梦给他的仔，然后呢将他找到回来，就送咗去剃闲老和尚嘅道场去放生。喺净土宗嘅角度嚟睇，呢个人修行已经系失败啦。净土宗只要你唔能够往生净土咧，就系失败。你嘅分数咧唔系零分就系满分，冇99分嗰件事嘅，一系就零分，一系就满分。你话差一啲都往生，其实冇往生咁样啦。你就零蛋㗎啦。前半段念得咁安详，但係后半段就俾人一嘈就麻烦啦。但係你唔能够完全怪罪第个人刺激你㗎喎。你唔能够咁讲就因为佢嘈喊令到我失败。呢个係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印光大师话表面上呢好似係佢个细老婆刺激佢。但是可能过去呢这个林居士是有这种业，他亦都曾经干扰过其他人。第二呢就是这个林居士他自己的调伏力不够，所以先被人骚扰，所以不能够赖人的。念佛人临终还要打妄想去眷恋世间呢，那呢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你没有调伏的能力。你一定唔可以话因为人哋刺激我，第啲人刺激你啊，但系你自己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唔随妄想啊嘛。我要唔要动念头，系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啊嘛。我哋控制唔到业力啫，但系可以控制我哋而家现前嘅心态噶。我哋用咩心态嚟面对人生？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人生这个图画是好是坏。当然这一世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但是你自己的心态是你自己来的决定。这个林居士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只有净土的善根，缺乏一种调伏的力量。我再讲一次，冇人知道佢临终嘅时候会发生咩事，但係有一共同嘅相貌，临终绝对呢唔係风平浪静嘅环境，因为嗰个时候所有嘅业力都会显现。唯识学都讲过，临终嘅时一生嘅善恶都会显现出嚟等你睇到。如果係造罪就会产生恐怖嘅情景。所以那个时候是内忧外患，这个是临终大概的情况。到底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和做好什么准备来到面对临终呢？这个是有志于求生净土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仅只是念佛而已。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当这个生死业力和你算总账的时候，我哋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呢？修净土中最大嘅考验就喺呢一关啦。到咗末法嘅时候， 欧益大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元修思想，就是以信愿持名的净土善根为正行，以戒定慧的大乘善根为助行。这个对我们念佛人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复杂，心态呢亦都变得更加复杂。跟住落嚟呢一科呢就讲到事理义持，就係将善导大师嘅事修同埋永明大师嘅理观呢作一个结合。欧益大师喺弥陀要解度呢就讲执持名号。咁究竟咩叫做执持呢？就係念念忆念阿弥陀佛圣号。简单讲，呢句佛号经过你自己的念、诵、听，咁做出一个声音，然后你听到自己的音声，这个就是执持名号。这个是一种思维，而思维又分成两种，第一个是事持，第二个是理持。什么叫做事持呢？事持呢就是完全依靠你的信仰来到修学，你坚定地相信西方的确有阿弥陀佛以及他的极乐世界，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有灭到，还在这里，所以当你忆念阿弥陀佛圣号，那就即刻能够进入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海了。这个是属于事上的信仰，但是单单在事上信仰的念佛人呢，他是没有理观的。什么叫理观呢？就是我们观呢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思想。主要呢关键就在于个心字。因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呢都是依止一念心性。是心作佛我们就说它是因地。是心是佛就是属于果地，由作佛而成就是佛的。总之呢修事持的人呢事修是很强，但是理观呢就是弱了，不过他们能够归依心很强，决志呢愿求生净土，就所谓的如母益子无事暂忘。咁样嘅事持嘅念佛人呢，依止深厚嘅净土善根，照样呢能够冲过佢临终嘅内忧外患嘅境界，係可以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这个事持呢专修呢係成功嘅。另外呢加上理持嘅人呢，佢唔淨止相信阿弥陀佛嘅功德力，而且呢仲加上佢自心嘅理观嘅力量。我哋话极乐世界究竟喺边度呢？呢、这个理观呢就係、是我一念心性本来具足嘅。就係、是、当我忆佛念佛嘅时候，念念之中呢就会做出一个极乐世界。所以话呢极乐世界呢是我心具，呢、这个系理观。是我心造呢，这个就是事修。一方面我们观照一念心性本来具足，一方面提起佛号，我们理解到真空而不外妙有，妙有呢亦不会障碍真空，以自己以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提起我们心中的佛号，以这个佛号呢当作所缘境，令我们的心不暂忘。这样的修行人他临终的时候靠理观和事修的结合，自然呢就能够冲破临终的障碍，可以往生净土了。当我们看了欧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会发觉他比较强调理持。他说先有自性的功德力，然后先有弥陀的功德力。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先要安住真如，
关于呢一部分点样办呢？等我哋讲到后文嘅时候就再详细讲明。点解藕益大师以自性功德力为根本呢？因为呢，佢话一定系先要安住，然后再提起佛号嘅。而家就讲另外一段呢，就系讲缘起甚深。身为一个生死凡夫，求生净土是我们最大的考验，而临终这一关最为要紧。临终这个关卡在哪个环节最容易出差错呢？我们究竟要面临什么考验呢？这些我们都要先清楚。佛法呢，是先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先想办法去对治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好像在《楞严经》讲，一个国王他带领很多军队要去打仗，如果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那你怎可以歼灭敌人呢？好像你成日拜佛持咒，那你又不知道拜佛持咒究竟要对治什么烦恼，是漫无目的地修行，那又怎能够成就呢？诸法因缘生，你没有对治病根，这种病呢不会自然消失的。又好像我们课室的墙角度有垃圾，你不去将它扫了，那墙角的垃圾亦都不会自动消失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亦都不知道临命中那个环节会出差错，咁呢你係唔可能解决问题嘅。所以话喺平常呢就要知道我哋临命中点解会起颠倒呢，究竟问题出喺边度呢，咁样先能够预先做准备，同埋要学习调伏自己嘅心。佛法将我哋嘅生命体分成五个部分，我哋叫佢做五蕴。首先最粗重的是物质世界，我们就叫它做色蕴，包括我们正布的色身和我们衣布所受用的环境，好像你住着的屋啊，你的车啊，所接触到一切的物质，我们都叫它做色蕴。第二个就是受蕴，受蕴之后呢，所有受想行识呢都是属于内心的精神层次。受是什么来呢？就是我们的心和外境接触的第一刹那，感受到快乐或者感受到痛苦，这个是一个直觉。这个直觉呢就没有加上任何妄想分别，这个就是受。但是我们受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一感受马上接下来呢就是个想蕴，这个想蕴会产生很多想象。一般人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活在想蕴当中。举个例，好像你喝咖啡，咁一飲咖啡大概呢係你前嗰几秒钟真真正正飲到咖啡。就係你个脷同咖啡接触嘅时候，咁嗰时呢你係真正感受到咖啡嘅味道。呢个係一种直觉。跟住呢咁你就开始想象，你会諗呢、這个咖啡真係唔错喎。唔知喺边度买嘅呢，唔知一斤要几多钱呢，等等，呢啲呢就係、是、你开始喺受用你自己嘅想象，就唔係飲咖啡啦。楞严经度话，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人生嘅痛苦同埋快乐都唔係完全係业力喺度主宰嘅。业力嘅释放只係第一刹那，后面完全係你自己嘅想象。大部分同心理的质素是有关。一个人的快乐和痛苦不是完全是环境造成的，主要就是个人思想问题影响的。 有啲人呢就習慣將問題想得好複雜。有啲人呢佢又可以將痛苦簡單化。所以想穩係會影響內心嘅苦同埋樂。你真正感到幸福嗎？這個關鍵呢唔係喺受穩而喺想穩。好似你一個月賺20,000元，你覺得幸福嗎？個答案呢係唔一定。咁你賺30,000元覺唔覺得幸福呢？答案亦都唔一定。所以人生嘅苦樂係深受想穩嘅影響，就係、是、你嘅想像。有啲人習慣向正面思考，佢比較樂觀。有啲人係悲觀主義者，一張白紙只要有一個小黑點，佢就注意嗰個黑點。呢種人呢想要快樂就比較困難，唔係因為外境唔好，而係佢嘅想像有問題。但係真正嘅盲點亦都唔喺想像。下面講到行穩就更重要，呢個係長時間俾我哋忽略嘅一個問題。一般嘅心理學家、慈善家，佢只會解決想穩嘅問題，就係、是、做正面思考，去學習快樂一啲啦，係頂多處理去解決呢個想穩。只有偉大嘅佛陀先睇得出真正嘅問題就喺執著所引起嘅。回憶一下我哋過去嘅生命曾經生起嘅念頭，你都有去實踐嗎？唔一定啊，我哋一生打咗好多妄想，只有少數嘅妄想係會產生實際嘅行動，係咪啊？咁點解呢啲妄想會去實踐呢？或者甚至變成你現在生命嘅相貌呢？就因為你嘅心住喺呢個妄想，你對呢個妄想係產生執取。當妄想同執著結合嘅時候呢，呢個妄想就有力量啦。如果你嘅心唔住喺呢個妄想，咁呢個妄想對你嚟講，佢只係一種原生原滅嘅過程而已。點解有啲妄想會有咁強嘅力量呢？佢一直都會影響住你呢，乃至由你年輕到你老呢，一直呢個妄想都揮之不去呢，就是因為你捉住呢個妄想，你住喺呢個妄想。其實人呢最可怕呢就唔係喺妄想，係喺你執着。呢個只有佛先觀察得出嚟。
如果你而家喺度念佛，仲喺度要對治妄想，咁你個方向就錯咗啦。因為呢個妄想根本上你對治佢唔到㗎。如果你的方法错误，那你的人生就是一种悲剧，你所做的事是事倍功半。你看有些人拼了成世人，到个临终还是要起颠倒。如果你能够将心中的执着放下，就是妄想来的时候就由得来了，他走就由得他走。就正如印光大师教我们的随妄转，他没有说不可以打妄想，因为要你不打妄想就实在强人所难。大家试想一想，佛陀说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水流一样，是有等流性。我们从小到大去到老，打了成世的妄想，说到临终的时候，你有可能突然间不打妄想吗？当然不可以啦。临终的时候他会照着你平常打些什么妄想，他那阵时呢就一定打这些妄想了。照这么说，那怎可以正念分明呢？就是叫你能够做到不随妄转。其实妄想不是那么可怕，其实他对你没有牵动力。就好像我们在路上行，遇到十几个人，只要你不跟他们攀援，那么大家擦身而过，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楞严经》也说，
我哋自心取自心，呢、这个取字咧就系取着啦，系你自己要去取着佢，然后先会喺生命当中留下呢个痕迹。呢、这个妄想先产生呢个作用力，所以《楞严经》指出，临终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嘅行运，就系我哋嘅我执同埋法执，呢、这个先系最可怕嘅问题。因此咧，我哋嘅修学重点咧，唔系话叫你唔打妄想，而系要你能够唔住喺妄想。要我哋能够从妄想当中走出嚟，呢一度要做到咧，就需要有禅观嘅智慧啦。我哋一般人嘅妄想同埋执取系有三个层次嘅。年轻人通常咧，佢系以色蕴为主，虽然佢心中好多妄想，但系啲年轻人比较偏重物质呢个部分，因为年轻人必须先安定自己的生活，先解决了生活问题，先考虑其他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到了中年呢，就开始注意感受的问题了。当他物质达到安定的程度，吃得饱，屋又有了，那时候才开始想到心灵的问题。好似有啲人会注重喺宗教啊、艺术文化都好好，系注意感受，佢哋系以受运为主。咁年纪大嘅人呢，就等于太阳快要落山啦，已经近黄昏。大部分嘅时间，年纪大嘅人都喺度回忆过去，所以绝大部分嘅老人呢，都活喺想运当中。因为他们这一生好像没有所谓的未来。当然念佛人就除外啦，念佛人可以观赏净土的庄严。总之一般人的心呢都是有所住，年轻人以物质世界为主，中年人以感受为主，老年人呢就以回想过去为主。但是我们学佛修净土中的人呢，是要无住，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生命中他都会有盲点，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盲点找出来。如果不好好地处理这个盲点，到临命终的时候，他这个盲点就会成为我们祸害的根源。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不同的环境，也都形成了不同的盲点。有些人是执着情感，有些人就执着物质和金钱，各式各样的执着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大家要先了解自己，我们为什么还在轮回来到流转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执取。
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导读广东话翻译部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下一讲。非常感谢正界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非常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在这里和大家再见，拜拜。Thank you.